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啊，你今天早晨端着咖啡刚走进办公室，突然被法务部门拦住了。他们告诉你，你们公司用来筛选候选人建立的那个 AI 工具，或者就是那个能在3秒内生成营销海报的 AI 软件，从今天起已经游走在违法的边缘了。
哇，这个造成的打击可够大的，
对吧？而且他们还会加一句，面临巨额诉讼的倒计时可能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们不得不承认啊，那种随便弄个大模型就能大杀四方的狂野 AI 淘金时代正在落下帷幕，规则的铁拳可以说已经狠狠地砸向了桌面。
确实是这样，这也是眼下正在真刀真枪发生的现实。过去这几年呢，咱们全都被 AI 展现出的那种技术奇观迷住了，每天都在惊叹，哇，他又能写代码了，又能画图了。
没错，每天都有新花样。
但是现在风向彻底变了，全球的监管机构决策者他们已经全面介入，他们现在最关心的不是 AI 能做什么，而是我们要允许 AI 做什么，以及最核心的一点，谁能在这个全新的秩序里面掌控真正的主动权，
也就是分配利益和权力的阶段了。那为了帮你理清这种急剧转变背后的复杂脉络，今天咱们的这场深度探讨要来挖掘一份极其硬核的资料。这是一份刚刚出炉的2026年7月21日版的 AI 每日简报。
这份简报的含金量非常高。
对，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这份核清资料是由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独家提供，并且他还亲自在里面附带了专业的评论分析。需要向你特别说明一下，这里的评论作者和资料提供者就是同一个人。
是的，
他完全是一种独立的跨界的专业视角，为我们梳理了今天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动态。所以接下来的探讨里，咱们就统一称呼他为金晶镇律师。
嗯，金晶镇律师在简报里的洞察非常敏锐。那今天的探讨对你来说真的至关重要。不管你现在是正在埋头写代码的开发者，还是每天依靠各种 AI 工具来提升效率的企业管理者，甚至哪怕你是在科技谷里寻找机会的投资者，
都逃不开这个大网。
没错，我们就是要帮你搞清楚，当各国政府开始为 AI 制定严苛的交规，甚至在数字世界里直接拉起铁丝网的时候，你的切身利益究竟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
那咱们就别绕弯子了，直接从今天刚刚落地的现实开始聊。就在今天，韩国 AI 基本法的施行令全面生效了。
嗯，靴子落地了。
对，这不是什么还在开会讨论的草案，而是具备了真正法律约束力的现行法规。
其实这部法律在今年1月份已经通过了，但今天生效的是具体的执行细则，就是说它明确告诉企业你到底该怎么做，不这么做会受到什么惩罚。这标志着全球首个全面监管 AI 的法律正式长出了锋利的牙齿，
长牙了。
没错，其中最具杀伤力的也是金晶镇律师特别强调的，就是针对高影响力 AI 的告知义务以及 AI 生成物的标识义务。
等一下，咱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词啊，高影响力 AI， 很多人一听这个脑子里肯定想的是是不是像 ChatGPT 或者那种耗资几十亿训练出来的超级巨无霸模型。
这就是一个常见的误区。金晶镇律师在简报里特别提示了他的真正定义。所谓的高影响，它的评判标准不在于你的参数量有多大，而在于它对人类基本权利和生存状态的干预程度。
哦，这就很具体了。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公司正在使用一个 AI 系统来决定，比如说是否给一个客户发放房贷，
对，金融领域，
或者是 HR 部门用它来决定是否录用一个求职者，甚至是在医院里决定病人的分成顺序。
没错，只要这个 AI 的决定能深刻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那不管它背后的模型有多小，它就是高影响力 AI。从今天起，你必须在界面的显眼位置明确告诉用户，决定你命运的不仅是人类，还有一套算法。
哇，那如果我只是搞图像生成的呢？
那你也跑不掉。如果你提供的是图像或视频生成服务，你也必须在生成物上打上那种难以篡改的 AI 标识。
这个听起来确实合情合理，但是回到实操层面上，谁来排班认定我的 AI 到底算不算高影响力？ 我看到简报里提到了一个细节，韩国科技信息通信部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确认程序，审查期基本是30天，而且如果情况复杂，还可以再延长30天。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对呀，整整2个月。你知道，对于现在这种递代速度以天来计算的 AI 创业公司来说，2个月的行政审批，那简直就是给产品发布直接按下了暂停键呢，黄花菜都凉了。
这种时间成本其实就是合规成本实体化的保现，而且很多企业在面临这种压力的时候会本能地试图去寻找漏洞。
比如呢？
比如有企业看到韩国政府为了缓冲新法的冲击，特意给违规罚款设置了至少1年的宣导期，也就是宽限期。他们一看这个就觉得，哦，可以松一口气了，那合规的工作咱们就推迟到明年再说吧。
哎，这太典型了。这就像是新交规刚出来，交警在十字路口查无证驾驶，第一年他可能只给你开个警告单，不罚你的钱。大家一看没罚款，就觉得，哎，那我还可以合法的继续无证驾驶吗？
但金京正律师极其尖锐地指出了这里面的致命陷阱。
怎么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政府给的这1年宽限期，仅仅是免除了行政罚款，但绝对不是延期了你的法律义务。
也就是说，法律从今天起确实是生效了。
是的，如果在这1年的宽限期内，你的 AI 因为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导致某个用户错失了工作或者贷款，造成了损失，一旦宽限期结束，或者更糟的，用户直接拿着这条生效的法律把你告上法庭，
那之前的违规记录就会变成一枚定时炸弹。
没错，你将面临极其恐怖的民事赔偿，还有潜在的追诉惩罚。免除罚款反而成了一种麻痹企业的麻药。
天哪，这真的是个大坑。所以现在最迫切的行动就是，如果你是企业管理者，你今天下午就得叫上产品团队和法务彻底盘点一遍内部的服务清单，必须主动排查哪些业务可能踩中高影响力 AI 的红线，绝对不能心存侥幸。
这才是把合规真正当回事的态度。企业合规的成本从今天起已经正式成为你资产负债表上必须考虑的一项了。
好，那咱们先把视角从韩国的应用合规稍微拉高一点。既然他们已经在规范 AI 的输出端了，那么那些主导 AI 核心研发的大国在源头上又在做什么？这就自然过渡到中美两国对 AI 底层模型的全球博弈上了。
这里的画风就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这两条路线，一条正在疯狂走向封闭，另一条却在极度的翁包开源。
对，根据简报里的信息，这种分歧最近几天可以说是被彻底激化了。 Axios 有篇报道提到，近期中国发布的 Kimi K3 模型直接在美国华尔街和华盛顿引发了震动。特朗普政府因为这个正在重新评估并且大幅加码对中国 AI 模型的限制。
是的，防守的姿态非常明显。简报里提到，美国内部正在经历一场非常激烈的政策辩论。比如白宫 AI 顾问 Dave Sachs 就发出了警告，他指出那些封闭的美国大型 AI 实验室正在利用政府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企图借政府的监管之手来消灭开源竞争对手。
稍微等一下，我觉得在这里咱们必须要向听众做个明确的声明。关于这份报告中提到的美国内部政策分歧，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政治观点，我们绝不选边站队，也不背书任何一方。我们仅仅是客观传达金京正律师在资料里包含的这些政策动态和各方真实存在的声音。
当然，完全中立。其实这些声音反映出的是华盛顿一种真实的焦灼感。而且这种焦灼已经开始转化成实质性的政策草案了。
都有哪些具体的手段？
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局还有白宫网络总监办公室都在频繁发出威胁警告，他们考虑把相关的中国 AI 实验室直接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这就意味着要切断这些实验室获取美国技术和资本的生命线。不仅如此，还有一份行政令草案要求，如果美国企业想在自己的云服务器上投放中国模型，必须向美国政府做出极其严重的安全保证。
这确实是在一层层拉起铁丝网。但是这里有个最大的技术悖论，我一直想不通。 简报里说，美国商务部甚至试图利用供应链权限来限制所谓开源权重，也就是 open weights 的流动。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对啊，你想想，所谓权重其实就是 AI 大脑里消耗了成百上千万美元算力得出的那些神经元参数。这些参数一旦开源，说白了就是几个压缩包被挂到了互联网上，任何人只要脸上就能下载。
是的，
这感觉就像是一份顶级米其林餐厅的绝密食谱，不仅公开了，而且已经被复印了100亿份，散发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大家都在自己家厨房里照着做了，政府现在才想起来跑去把主厨房的门给锁上。这在物理上可能吗？这禁令能执行得下去吗？
这当然也知道这很难执行，一段代码或者几十 GB 的参数文件随时可以通过海外的无数个节点伺服器进行中转。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他们想要限制的其实是商业化的门槛。虽然你个人可以下载，但如果你是一家大企业，想要把这个模型部署到像 AWS 或者微软云这样的正规官方托管服务上，或者想要使用商业化的 API， 美国政府就可以在这个环节卡住你。他们试图通过增加阻力来延缓这些模型的商业化普及。
原来如此，卡的是大规模商用的脖子。那相比之下，中国的扩张战略就显得非常具有攻击性了。工信部官宣了一个数据，中国产的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亿次，这是国家级的战略推进啊。
没错，规模以上制造业的 AI 应用率也超过了30%，这是一种典型的生态降维打击。你美国不是想封锁食谱吗？那我就直接把食谱免费发给所有人，不仅发食谱，我还把厨具也一块送了。
对，送厨具。
通过开源，让全球的开发者，特别是发展中家的开发者，习惯使用中国的底层结构。简报里提到，未来5年，中国还要为发展中国家培养5000名 AI 人才，并且把一个名叫马祖或者叫妈祖的气象大模型推广到30个国家。这是在利用技术构建全新的全球基础设施。
这真的是在下一盘大棋，对外毫无保留地输出底层生态。但有意思的是，简报里也揭示了中国内部的另一面，对内部应用边界的严加管束。
没错，内部合规同样严格。
就在同时，中国内部关于 AI 拟人化交互服务的暂行办法生效了。这直接导致了像豆包、统一千问这些平台上很多用户自己制作的智能体功能被迫下线。这又是出于什么逻辑呢？一边极度开放，一边又在踩刹车。
这恰恰说明了监管者非常清楚底层的算力模型和表层的社会应用之间的界限。底层模型也就是基座，越开源越好，生态越大越好。但是一旦这种技术落地到具体的应用层，特别是涉及到拟人化交互，可能引发伦理问题或者虚假信息传播的时候，监管的手腕就会变得异常冷酷。
懂了，底层放开，应用管死。那回到咱们听众的切身利益上，面对美国随时可能落下的封锁大锤，以及中国开源模型在全球的强势渗透，企业到底该怎么办？假如我就是一家用着中国开源模型做业务的初创公司，我是不是今天就得准备备胎了？
京津镇律师在这里给出的建议非常专业且务实，他强调必须区分正在审查的草案与已生效的法律。虽然美国的很多限制手段目前还在草案博弈阶段，开源券靠下载了确实也很难被强制删除，但是
风向已经很明确了。
对，这种地缘政治的风向，也就是开源与封闭阵营的政策冲突已经彻底表面化了。所以对于使用中国模型开展业务的企业来说，你绝对不能等监管的大锤真正敲定再行动。你必须立刻提前审查你的数据流向，弄清楚你的模型到底托管在谁的服务器上。
也就是要有底线思维。万一哪天云服务商迫于压力切断了你的接口，你不能让整个业务瞬间瘫痪。
完全正确。
好，刚才咱们聊了韩国的法律合规，也聊了中美在软件模型上的神仙打架，但这所有的一切，代码、规则、博弈，最终都要落在物理世界里的一堆硅片上，也就是算力。
没错，算力是支撑这一切的底座。
咱们把视角切回硬件市场，看看剥离了那些政治修辞之后，资本市场里的真金白银 到底是怎么投票的，这才是最诚实的。
资本市场前段时间其实非常焦虑，费城半导体指数，也就是 SOX, 上周经历了一段相当疲软的时间。
我记得当时大家都在担心那个所谓定制芯片的概念，对吧？
对， Custom Silicon。市场一度非常恐慌，觉得像谷歌、Meta、亚马逊这些超级巨头不想再交昂贵的英伟达税了，他们都在疯狂自研 AI 芯片。大家担心这会不会动摇英伟达的垄断地位。
逻辑上听起来没毛病啊，巨头们有钱有人，自己造芯片自己用，这很合理。那为什么到了20号，也就是这份简报发布的前一天，市场情绪突然就大逆转了呢？费城半导体指数一天之内强劲反弹了 2.3%， 纳斯达克100也跟着涨了1%。
因为在即将到来的财报季面前，华尔街重新算了一笔账，发现定制芯片的威胁被严重夸大了。
怎么讲？
硬件只是个空壳，真正把代开发者死死绑定在英伟达战车上的是他那套庞大且极度成熟的CUDA的软件生态。这就好比你可能造出了一部性能比 iPhone 更好的手机，但全世界的软件工程师都只给 iOS 写代码，你的手机依然卖不出去。
所以市场瞬间清醒了，意识到在可预见的未来，搞大模型依然绕不开英伟达。简报里也提到，英伟达的股价非常坚挺，稳在211.72美元，而且投行 KBank 甚至把它的目标价一口气上调到了330美元，
信心全都回来了。
但是这里面有一条最魔幻的信息，我必须要向你请教一下。简报里说，英伟达不仅股价稳住了，他竟然还获准向中国销售极其先进的 H200 芯片。
是的，这个获批非常耐人寻味。
咱们前10分钟才刚刚聊完，美国政府为了防止中国的 AI 崛起，甚至连开源在网上的软件代码都想方设法去限制。结果转过头来，在最硬核、最底层的算力硬件上，美国政府却给英伟达亮了绿灯，允许他们把最快的算力产资卖给所谓的竞争对手。这种政策和商业上的温差，或者说精神分裂，听众到底该怎么理解？
这其实揭示了地缘政治的高强与资本追求的广阔市场之间极其剧烈的拉扯，
互相妥协。
没错，监管机构往往是针对特定的模型和安全维度进行精准打击，因为软件太容易失控了。但是 H200 这类底层算力硬件，它是有形的物理实体，你可以通过严格的出口申证去来追踪它的去向。更重要的是，底层的硬件生态是全球科技产业链中最无法轻易割裂的刚需。
换句话说，美国要想保持芯片霸权，英伟达就需要源源不断的利润来搞研发，而中国庞大的算力市场就是这笔聚合资金的最好的提款机，谁也离不开谁。
说到底，资本是理性的，在经历了一轮抛售恐慌后，英伟达再次向市场证明了它是任何周期中最后一个被卖出的标的。不过随着恐慌情绪的消退，目前的市场焦点其实已经转移了。
转移到哪里了？
转移到了科技巨头们的资本支出，也就是 CAPEX 上，还有 AI 盈利能力的验证上。大家现在不怀疑你能造出好芯片了，大家关心的是你们花了几百上千亿美元买芯片建机房，到底什么时候能用 AI 赚回真金白银。
钱，这是检验 AI 泡沫的最后一道关卡了。今天的时间过得真快，咱们顺着京津镇律师这份极具穿透力的简报，完成了一场信息量巨大的探索。我们看到了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在交织。
是的，从软件到硬件，从合规到博弈。
我们帮你总结一下啊，如果你是企业管理者，请立刻停止对韩国 AI 基本法那个一年宽限期的幻想，今天就把高影响力 AI 的内部排查提上日程。如果你是开发者，面对中美在开源生态上的攻防战，你必须重新审视你的模型依赖风险。而如果你是投资者，记住，盈利能力的验证才是下一步的终极决胜局。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对谈之前，我想留下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交给你自己去慢慢探索。
没问题，抛出来吧。
今天我们看到，原本无国界的 AI 发展正在被不同国家的严苛法规、被地缘政治的博弈不断的切割。试想一下，如果未来全世界的 AI 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知识库， 而是分裂成了遵循着完全不同国家价值观和合规标准的平行 AI 宇宙呢？
哇哦，平行宇宙。
对，到那个时候你在系统 A 里面问一个历史问题，和在系统 B 里得到的答案可能截然不同。那我们在不同系统里得到的所谓真理还会是一样的吗？这种看不见的信息壁垒又将如何彻底重塑我们未来的认知？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甚至有点让人细思极恐的问题。好，感谢你的全程陪伴，希望你能带着这个问题去重新审视你屏幕上的那个 AI 工具。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咱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King 3 May 4 Apple Podcasts 1 1 4 Show 1